我们现在要进入得救的六个步骤。
我们接下来就谈第三个步骤称义，跟第四个步骤成为神的儿女。当我们响应神的呼召，我们归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称义了，我们也同时成为神的儿女了。虽然是同时发生的，但是在逻辑上总是会先讲称义，再讲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好像说我们要进入一个很漂亮的家，我们要先把自己洗干净，这称义好像是洗干净，这成为神儿女进入神的家好像进入一个豪宅。所以我们会先讲称义，再讲成为神的儿女。谈到称义，我们先谈到称义的方法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口号，因信称义，这是一个很浓缩的简短的讲法。其实完整的讲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称义的。这方面的经文很多，限于时间我们只读两三节。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，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，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赦罪的道是从这人传给你们，这人就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传给我们的。以前呢，我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可以称义的。这也谈到称义的方法，唯独是靠着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是信耶稣才称义的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不能的。因为律法我们怎么行都是不完全的。那怎么样才能称义呢？后面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二十四节说，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。这个称义是一个法律的名词，就是判为无罪，是被神判决我们是无罪的。你知道人间的法庭，从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，甚至到了最高法院都还可能做错误的判决呢。有钱的坏人请最好的律师，可以把他该判的罪大大的减轻，但上帝不会做不公义的判决。至高的上帝判我们无罪就是无罪，所以这个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所以神判我们是无罪之人。接下来我们提到称义的结果，在消极方面就是判为无罪，宣布你没有罪，免于神的愤怒，免于神的刑罚。称义还有积极的那一面，我们是被宣告是个义人，从此可以享受神进一步的许多的恩惠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归算，就是把我们的不义归给基督，而基督把他的义归给我们。这个临后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本来是不义的，我们信了耶稣，他除去我们的罪了，他的义呢就归给我们了，就称我们为义了。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节，就是临前一章三十节，神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个就是归算，我们的罪归给他，他的义归给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个蛮重要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有因信称义这样的口号，讲这个口号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，1517年他开响了改教的第一枪。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方面讲最多的就是保罗，的确是很明确的讲唯独因信不因行为的。可是呢，让我们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书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，这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。雅各说就表示我们不是因信而已，也是因为行为。所以雅各书在二章二十一节继续说，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哇， 为什么雅各讲的跟保罗这样直接冲突呢？你知道马丁路德为了这一句话的缘故，他甚至于认为这个雅各书是比较没有价值的。保罗跟雅各真的冲突吗？字面上是冲突的，例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通通没有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这个真正的信是会产生爱的行动，这样子的信才有效果。所以他已否认别的，包括割礼，包括律法，包括善行，唯独信才有功效。那么雅各书第二章，其实在这个之前呢，14节到17节说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没有益处了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所以他认为不是因信而已，还要加上行为。你看这看起来好像两种不同的信心了。其实第一种呢，是真正的信心，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承认而已。我们刚得到加拉太书五章六节，其实会有效果的。真正的信是会生发仁爱的，真正的信是会爱神爱人的，是会有行为的。所以保罗是讲不靠行为，不是否定行为。那这样子跟雅各就没有冲突了。接下来我们谈到时间点的不同，保罗讲的是信主之初，那时候唯独因信，完全不因行为。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三节，就是举亚伯拉罕做例子。他是因行为称义吗？不是的。他是因割礼称义吗？也不是的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了。他是称义以后才受割礼的，他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或者我们众人都是在信主的当初因信就已经成义了。保罗讲的这个是时间点是信主之初，雅各讲的时间点是信主之后。他说我怎么知道你信了呢？你说你信主了，有没有证据啊？雅各其实讲的是说，有人只有嘴巴说我信神信神。他举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，他说有人呢赤身露体没有衣服穿，有人缺了日用的饮食，没有饭吃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，好，我为你祝福，愿神让你吃得饱穿得暖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雅各责备这样的人，说这样子的信心是死的。真正的信心应该不是凭信心为他人家祝福而已，而是要照着圣灵的感动伸出援手给人家具体的帮助，这才是真正的活泼的信心。活泼就是有生命的，就是真实的信心。所以雅各讲的是信主之后我们要用这种善行来印证我们已经信了，在行为上会有这个爱的表现。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提到，这是论述的重点不一样。保罗是讲称义，这是白白的称义，不是自己的善行跟功劳。这是在对付什么呢？对付那一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有摩西的律法就是义人的，他们很严谨的守这些教条就是义人的。保罗在对付这些人，不是的，你夸这些律法不会自动让你称义，不是有律法不是守这些规条就是义人的。保罗在责备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律法主义者，在强调的是说，我们称义是唯独借着耶稣的血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，上帝使谁称义呢？三章二十六节说是信耶稣的人称义了。雅各论述的重点不一样，他要对付的人不一样，他在对付的是教会里面有人说他信耶稣了，可是却塞住怜悯的心，人家有需要，结果你只有一张嘴巴为人家祝福叫人家走，没有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。所以知道这个是对付的重点跟对象不一样，并不是冲突。所以两个怎么协调呢？雅各主张因行为称义，其实他讲的是说，你信耶稣以后用这个行为来证明你已经称义了，不是靠行为称义哦。那保罗有没有否定行为呢？没有啊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真正的信心是会生发仁爱，是会有爱的行为的。这是谈到称义方面，我们对于保罗跟雅各的冲突花一点时间来协调。接下来进一步要来谈成为神的儿女。 其实英文只有一个字词 adoption， adoption 就是认领收养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父神本来只有一个独生子，是耶稣基督，后来他呢收养了我们。有人说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，诶，听起来很对啊，实际上上帝不承认这一句话。上帝称有些人是魔鬼的孩子，约翰福音8章44节，耶稣责备抵挡耶稣的人，说你们的父亲是魔鬼。谁才是神的儿女呢？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才是信他名的人，然后才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所以唯独接受耶稣的才成为神的儿女。另外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加拉太书4章1到7节，旧约跟新约都一样是因信称义哦。可是旧约时期的确很多人误解了，他们以为律法时期靠律法称义，其实这句话是错的。其实旧约不是靠律法称义，旧约也是因信称义的，就是那一些因信守律法因信献祭的人，而不是那一些只在形式上守律法在形式上献祭，那个不能称义。从这一点来讲是没有分别的。可是真的有一个分别，就是旧约时期很多人在律法之下有一种奴仆的心态，只是怕得罪神而已。可是我们现在的心态不是奴仆的心态，我们现在是儿女的心态。我们新约的人比较有福，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啊，让我们信主之后呢啊，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接受耶稣，我们就进入神的家，成为神的儿女了。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，这加拉太书4章7节。阿爸这是音译哦，刚好也有含义的，这当时的方言，耶稣讲亚兰文就称父亲是阿爸啊，我们把它换成阿爸，又是音译又是意译，这是很亲切的称呼。接受耶稣我们就跟上帝很亲了，他是我亲爱的父神，不是像孔子讲的敬鬼神和远之，不是的，是很亲切的。称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有四大特性。第一呢，就是马上成就，信就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不是要慢慢的累积变成一个很乖的孩子，哇，又累积了很多的功德，然后你才变成神了，你不是的，一信马上就成就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可以察觉的。有人说不是凭感觉，就是凭信心就信了，这样讲好像没有错。可是得救归正重生成为神了，你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感觉，对吗？不对，罗马书8章16节说，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其实圣灵会内住了，圣灵进来了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。旧约的规矩，做证人不能只有一个人，有两个以上的证人，这才是可靠的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做见证的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我们的心。我们信主以后会有确据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会有感觉，是可以察觉的。我们会觉得父神变成很亲爱的，很亲切的，我们可以随时到这个施恩宝座前蒙恩惠，做连续做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以马内利至高的神成为我们这亲切的慈爱的父亲。第三个特性就是享有特权，例如我们可以亲近神，罗马书8章15节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保护，神的供应。马太福音6章登山宝训里面30到32节特别提到，这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，他会供应我们，然后我们不乖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。这个希伯来书12章说，孩子就是会被管教，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益处，然后会得到神国的基业。哥罗西书1章12节说，我们是跟众圣徒一同得到这个基业，这个属灵的产业是永恒的，是谁也夺不走，是永远享受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可以跟基督一起受苦，一起得荣耀。罗马书8章17节讲的，我们既然是儿女， 是后嗣，我们就跟基督一起做后嗣，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得荣耀是经过十字架，我们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。第四个特性就是永远有效。这个事情在华人教会是有很大的争议的，我们后面会有两讲专门来谈到底是不是永远有效的。